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转眼之间，2020年已经到了12月，马上就要过去了。从某一面来说，我相信很多人因为这么长的时间被困在家中，很多人都觉得闷得很，日子过得很慢。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因为今年实在有太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甚至可以说是好像波浪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让人应接不暇，而且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今年好像日子又过得特别的快，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一种矛盾的感觉。那么今年的12月，至少在美国，那么多的专家都警告大家说，今年12月很可能是疫情的高峰，而且不久之后又是年尾的圣诞节。可能又会有更多更多的人染病，甚至会失去生命。我想到现在美国已经1500万人感染了，这几天甚至一天就有20多万的人感染，这是很可怕的数字。那美国到现在因着新冠去世的人已经有30万，那更不要说全世界了，已经有6500万的人感染。甚至一天就有60-70万的人新增的这个病例，那么死亡更是已经超过了150万那这些数字，当我们看到的时候，久了有的时候心里会麻木，可是当你听到周围的人发生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很警惕啊。像昨天我就听到两位我认识的牧者就被主接去了，有一位牧者听说原来。都还天天走这个跑步机，非常健康。我去年才认识他，跟他在美国东岸见面，也有很好的交通。但是当他染到病的时候，听说才十几个小时，就离开世界了。越来越多听到的人，发生事情，或是离开，或是病重，或是有其他的这个打击这个商店必须关门或是。这个医生宣告已经病危，所以常常都是听到很多很多的坏消息哈。那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这种风浪跟灾情不断的这个局面底下，我们真的需要像年初所说的，2020不仅仅提醒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一定要透过这一切看得见的环境。能够有永恒的眼光来看见神，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不然的话，我们会被这些风浪困惑，我们会被这么多的难处打倒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说到2020特别说到至圣所的尺寸，说到我们要活在至圣所，活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2020提醒了我们一个眼光的问题，一个境界的问题。需要从神的角度，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天世界上所有发生的千变万化的事情，不然我们的心真的会随风起舞，会非常非常的软弱，受搅扰，而且困惑甚至埋怨。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境界的问题，怎么样子能够藏身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然后让我们也能够活在全能者的荫庇底下，让我们能够靠得住。平安的、勇敢的来面对所有的挑战。好，那么今天是12月的第一个主日。那么我想在教会久的都知道，从2004年，当我们买这个会所的时候开始的赞美月，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是第17个年头了。我们每一年到了11月有感恩月，12月有赞美月。我想可能弟兄姊妹听到这个我要讲赞美的题目，你们可能也会很惊讶哈，到底有没有听错，或是说余弟兄你有没有搞错，这是什么时候了，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你还要讲赞美，赞美什么，有什么可以赞美的，你的信息太不落地了吧。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会有这样子的困惑甚至这样子的挑战，那我非常非常能够了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赞美， 好像看见认识的朋友、亲戚、朋友、教会啊，各式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啊。那更不要说外面天灾啊、人祸、山火不断，这个整个国家的混乱、不公义的事情都是坏消息。而在这样子的情形下，要讲赞美吗？那我想在这里先跟弟兄姊妹讲哈，我自己在属灵的功课学习里面，有几门功课学得不好，是最需要长进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就是赞美。所以今天我都跟你们一样，虽然我在这里讲道，但是我实在是带着一个学生的心态在这里讲。连我开始录影之前，我都还在神的面前向主呼求，我说啊，主，我在这里讲，你在这里教我，我要学，这真的是我的未得之地，这真的是我成长的空间，我真的要学赞美，尤其这么多的难处啊，这个前面有更深的黑夜。前面有更凶猛的风浪风暴要来临，你千万不要把注意力只放在疫情上面。弟兄姊妹，疫情不过只是一个开始，啊，神好像是神的一个 wake up call，把我们唤醒，叫我们醒悟过来，看看我们自己里面真实的情形，看看教会现在属灵真实的情形，看看这个国家整个世界真实的情形，而让我们可以醒悟过来。但是这不过是灾难的起头，将来只会越来越糟。越来越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多远离神的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前面要去面对一个更深的黑夜，一个或是更凶猛的风暴要来吹袭的话，我们都必须好好学好赞美的功课。它不仅仅不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题目，反而是一个最实在，是我们最需要学习，而且能够最直接有效的帮助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所以我说是我里面很迫切，我自己都在学。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常跟主讲，我说主啊，教导我，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有福的功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武器，让我们特别在难处中可以来使用的。因为赞美它的本身，它就是一个信心最具体的一个举动。而我们知道，信心很大的特点就是信心不凭眼见，信心也不靠感觉。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凭着眼见的环境，凭着我自我的感受感觉，就影响了我们这个人的起伏跟我们该有的境界。所以，当眼前的环境这么恶劣，好像别的属灵的武器都已经使不上力的时候，正是赞美显出它独特的功效和它重要性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候讲赞美太需要了，太应时了。至少对我来说，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仆人，在面对这么多的压力跟这么多的无奈无能的时候，我自己里面觉得这个功课对我来说太及时、太需要了。因为只有这样子真实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黑夜仍然能够歌唱，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使人在夜间仍然能歌唱、仍然能够赞美的神。更何况圣经告诉我们，赞美使我们能够向仇敌夸胜，能够使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我们上次不久之前刚刚读过保罗和希拉，当他们在那里受了那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对待，当他们在那里好像为了爱主，但是却受苦，身上外面被鞭打，上了脚铐，下在这个深牢里面。可是他们在半夜因着祷告、唱诗、赞美神，那天发生的事情，整个地震动，牢房全开，锁链全脱，反而所有的受压、所有的捆绑、所有仇敌的工作，在那里都瓦解掉了。他们因着赞美，他们得着了释放，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得到了真实的得胜。这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最需要的。所以今天的主题讲到不断更新的赞美，我想有光由这个题目不断更新的赞美，大家就可以知道赞美它不是一时的情绪，或是只是一个短暂的经历，更不是聚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唱一首赞美诗，它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学习，它是我们向神的一个态度。 而不断的更新，说出了他是需要不断进步、需要不断更新、不住上行的一个操练跟学习。同样的，他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因着不断的更新，因着不断的进步，他带给我们的祝福带来的影响力都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诗篇150篇我们都很熟。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列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六节，但是希望大家回家都能够把它好好的读完啊！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就是在他面前，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整个宇宙万有都是穹苍的范围。换句话说，任何地方都可以来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底下就讲到用各种各种的丝弦乐器啊，这个击鼓跳舞的来赞美他。那么第六节讲到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这是我们的经文。那底下我们就分三个点来看啊。那第一个，因为我们刚过了感恩月，那么感恩跟赞美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我第一个点，好像一个衔接一样，在这里告诉我们，感恩引入了赞美，而赞美超越了感恩。感恩帮助我们能够带进赞美，但是赞美呢，是一个更不容易学，是一个更超越性的一个操练，它超越了感恩所能够带给我们的祝福和影响。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懂得感恩的话，他就不太容易学会赞美。这个好像一个进阶似的，你一楼没有上，你就很难上到二楼。你如果要进到二楼，对不起，你要进到三楼去的话，你必须先经过二楼。这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进阶的过程。所以感恩是我们一个非常基本的操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操练的，在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学习感恩。那么赞美呢，它是超越感恩，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真实而且经常性的对神发出感恩，会让我们在这些蒙恩的经历中，在这种感恩的心态里面，我们就慢慢学习了，学会了向神来赞美。那尤其当我们的处境变为很艰难的时候，尤其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常常让我们没有办法感恩。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在这个时候讲赞美，赞美什么？有什么值得赞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赞美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信心中的赞美，却在这个时候可以把我们提升，把我们释放，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刚才说保罗希拉的例子也好，马丁路德自己也曾经说过，他说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他说我就去祷告。当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没办法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就开口赞美。你会说是这样子的吗？那这是他的经验，他的心得。他说我碰到难处我就祷告。那很多时候难处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真的没有力量祷告。就像我常跟弟兄姊妹讲的，我有时候难处大到一个地步，趴在那里什么祷告都不想，什么话都没有，我说主你自己看着办吧。祷告好像显不出他力量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却发现我们如果凭着信心来操练，来开口赞美的时候，他把我们整个人提升起来。好，所以我们现在先看感恩跟赞美的关系。我从三个角度简单提一下。第一个，感恩和赞美是进入神同在的秘诀。诗篇100篇第4节告诉我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好像它是一步的两脚，前脚后脚，前脚让我带着称谢就是感恩进入他的门，然后赞美进入他的院，他就把我带进了神的同在，把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你很多的时候觉得神很遥远，或是我们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候觉得碰不到神，弟兄姊妹，你就试着感恩跟赞美， 也就发现这两个，它很容易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虽然祷告，我们说到真实的祷告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啊，这是一个祷告太宝贵的定义和境界了哈。人跟神居然在圣灵里面可以相会哦，divine encounter，然后相交 divine fellowship。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被召要进入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我们被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召来干嘛？召来跟神的儿子相交的哈。所以，祷告是讲到我们跟神在圣灵中相会了，而且相交，这是很喜乐的事，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祷告魂游向外啊，祷告的时候不能思想集中啊，不容易专心，不容易进到我刚才所说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借着感恩和赞美，就会更容易帮助我们。达到了这种在圣灵中与神相会并相交的境界。当你在那里数主恩典，当我们在那里开始凭信心赞美神，你就发现，哎，我居然进去了，突破了这么多的这种拦阻、纷乱、不能专心没有感觉、碰不到神的这种情形，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它是一个很实在、很宝贵的学习哈。那么第二个。我们在感恩的时候，常常是因为我们从不同方面，的经历了神的恩典啊，就是可能，例如说，我们为了孩子病得到医治啦，或者为着先生失业这么久，现在找到工作啦，或是为着我们的病得到了医治，我们可能为了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在那里感恩我们甚至上次说也要去对那些有恩于我们的表达感谢哈。那所以感恩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赞美呢，它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神。赞美整个的对象是集中在神的身上，所以像圣经上很多哈，我想你们很多经文都可以找得到。我只是举个例子，诗篇117篇，他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呐，你们都当称颂他。”都集中在一个对象上，就是这位宇宙的主宰，我们独一的真神。不管是万国万民。历史历代万国万民都只有一个赞美的对象，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赞美能够让我们祷告常常多弹头的啊，为这个人为那件事为美国大选为这件事那件事情祷告。可是在赞美的时候，只有一个对象，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向着神而去哈，所以无论圣经里面，或是我们个人的祷告里面或是我们感恩的这个见证里面，常常都是为了很多蒙福的事情、蒙恩的经历，我们在这里述说，在这里感恩。但是赞美，它一方面它是超越环境的，不管你环境好或环境坏，是不是有蒙福、有蒙恩，你都要赞美。第二个，赞美是独一的对象。就是神自己，所以这是赞美跟感恩一个很大的不同哈。感恩常常会为着环境来感恩，为着遭遇，为着蒙恩，为着得到的祝福，得到的好处来感恩。但是赞美是超越环境的，感恩会为着很多的人事物感恩，但是赞美只有一个对象。所以这是两个，一个最基本的我们需要认识的啊。第三个，赞美不仅仅让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而且神更是用我们的赞美作为他的宝座，所以在这个诗篇106篇47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所以赞美不仅仅诗篇18篇说：“我们要我当你们当求告那当赞美的。”耶和华好叫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18篇第3节哈，赞美能够让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那这里告诉我们，不光只是消极的，我们从仇敌的捆绑俘虏里面被拯救出来。他在这里讲到，赞美本身就是得胜，赞美带着大能，赞美为夸胜。 然后接下来他说，神更是用我们的赞美作为他的宝座啊。那小字说或作居所。所以赞美它本身是个大能，而且赞美本身是一件归荣耀给神的事情。所以神用他是在我们的赞美中登上宝座啊，有的翻译是这样，他在我们的赞美中登上宝座，他在我们的赞美中，他居住在这里，他享受神儿女们对他真实的敬拜和真实的赞美。所以诗篇22篇第三节，他说你是圣洁，圣洁的神，他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或是翻译作居所啊。所以我们看见感恩引进的赞美，而赞美其实是超越了感恩所能达到的境界哈。第二个角度，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提的，就是唯有我们跟神保持一个亲密、持续、真实的关系，我们才可能带来不断更新的赞美。今天我们讲过，一开始讲过，赞美不是只是一时的情绪啊，或是一个短暂的经历啊，或是只是教会的一个 program，一个主日聚会中间的一个过程。一个环节，不是的，赞美是一个持续的，赞美是需要不住长进的，赞美是需要不断更新的。那么，这个唯有我们跟神之间维持一个对的关系、真实的关系，你才可能带来不断更新的赞美。所以，为什么男女谈恋爱、进入婚姻、一辈子走在一起，他们会发现对对方的认识？跟这种亲密，跟这种关系的建立跟深入，是要一生之久来持续来长进的。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越深越认识，你就会带来更多的赞美。虽然我们地上任何一个人际关系都会有，会让我们失望，会让我们甚至受挫，甚至受到搅扰、伤害的这种情形，但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啊！神是这么荣美、这么荣耀、这样子宝贵的一个神，你越认识他，你就越爱他，越认识他，我们就越忍不住的要来赞美他。所以，唯有跟神能够维持这种持续深入的关系，我们才可能带来不住更新的赞美。所以，对神。他是不这个赞美是，我们对神感情自然真诚的流露，所以你不要把它弄得太抽象化、太理论化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弟兄姊妹也不要那么抽象。那个爱就是爱，你爱不爱一个人，别人马上就可以感受的。你把它想得很抽象，讲得很理论，没有用的哈。我记得上次有一个神的仆人来我们中间讲到。他说到这个，你看到这个大峡谷，或者你看到尼加拉瓜大瀑布，哇，你都会说哇，wonderful, magnificent, 哇，太棒了，哇，great,这个都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对不对？就连你说哎呀，完了完了，这个都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是很自然的，你不会说完了完了。你一定就是很急的、很迫切的，你就表达出你的情绪跟感情。所以，同样的，当你碰到神、碰到神的圣洁、碰到神的伟大、碰到神的宽恕、碰到神的爱，哎呀，弟兄姊妹，你都会忍不住的就想要来赞美他。所以，不要把它弄得太抽象、太理论化，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跟神的 encounter，跟神相交的时候。跟神这个遇见神的时候，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流露。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对神认识有多深，赞美就有多深。我记得于师母讲赞美的时候就曾经讲过，我们赞美的深度完全是建立在我们对神认识的程度上。所以，我们能不能赞美，能够赞美到多深，都是根据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经历到底有多少。到底有多深来决定的哈，所以你看诗篇65篇第一节，他说：“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哇，你看见他们都好像已经忍不住了哈，马上就要准备要来赞美，因为西安特别说到那一班人是非常羡慕神同在的人，西安是那一班人非常羡慕让主掌权的人，这个叫做西安的子民。 耶路撒冷的子民跟锡安的子民有一个很大的特别不同，就是就着属灵的意义来说，因为锡安大卫的帐幕就是神的约柜在那里，所以锡安的子民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特别羡慕主的同在。这种常跟主相交、享受主同在的人都等着在那里要来赞美神，因为他们跟神的经历很真实。同样的，锡安的百姓也说到，因为大卫的宝座在锡安，所以说到是大卫的王权，就讲到神的旨意、神的王权。所以这班人羡慕神同在、羡慕神掌权的人，他们对神的经历都是深刻的，他们忍不住要来赞美。等一下，我底下也会讲到。我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赞美什么，没有话。所以，因为我们对神的经历和认识不够，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是我需要成长的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个未得之地，我要好好学的。当我看到诗人在那里说论到我神和他的为我们所做的，他说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停不下来的，啪啪啪啪一直要讲神的美善要在那里称颂神的伟大，称颂神各样各样的美德。哎呀，我就觉得我们赞美的时候，好像就发现怎么搞的，读的书到哪里去了，连形容词都用不出来。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怎么样子去克服它。所以锡安的子民等候赞美神，说到没有人勉强他们，他们是那么欢喜快乐、忍不住的盼望的，能够再进到神的面前来赞美神。那他们是旧约的百姓，他们不能随便见神的。他们一年3次从各地来到锡安，来到耶路撒冷，在这里献礼物，在这里有一点敬拜，有一点献祭。而我们今天是随时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能够敞着脸来见着神。弟兄姊妹啊，我们何等荣耀！巴不得我们应该是比旧约的子民更懂得赞美才对的。它是一个对神的崇高、神伟大一种真诚的流露。底下以弗所书第5章19节，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我们要在这里注意到这句话里面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圣经不仅仅强调我们 要向神赞美要口唱，他特别也提醒我们要心和。换句话说，要真心的，要来就来真的对主的赞美必须是真心的诚心的，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二件事情，他也在这里告诉我们，也就是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我们不会赞美怎么办？每次要赞美的时候就词穷我讲过好几次了这个20年前20多年前进中国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跟于师母都非常非常的震撼，也是很多海外神的仆人弟兄姊妹进中国的一个震撼，发现这么多长期苦难洗礼底下的中国教会，没想到属灵的力量这么强。哎呀，参加他们的晨更4点半5点就起来，然后那个祷告大水的声音大家同声祷告都停不下来的，我们很容易就可以10几20分钟一直同声祷告停不下来的。我们在美国每次说同声祷告，大概半分钟不到1分钟就没了已经够长了。还有很多的时候请大家同声祷告，大家都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就不知道怎么赞美，连祷告都讲不出话来，更不要说赞美。祷告还有话，主啊，求你保守谁？主啊，求你恩待谁？主啊，求你怜悯美国，求你让美国能够回转向你。我们祷告还会有话，要赞美，要对神赞美。你发现很多话出不来，一方面没有经历，一方面没有那样子的真诚到那个境界可以向神赞美。一方面真的不知道赞美什么，跟那些快手笔来比我们就变成结巴了口急了，讲不出来。那么这一节以弗所书5章19节告诉我们，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神。 先不要讲灵歌了哈，很多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经历，那就先不管它。那么至少诗章、颂词，圣经上到处都是，尤其是诗篇，尤其是先知书里面有那么多的诗章，有那么多的颂词。所以当你不知道怎么赞美的时候，拿起圣经来，用圣经的话来赞美神，这是一个最好的学习。他可以把很多的感觉，很多对神该有的赞美替我们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很喜欢鼓励弟兄姊妹，要导读圣经，哈，就是拿圣经来祷告，而祷告里面充满着主的话，所以并不是一种专有名词，什么叫做导读？那个穆勒弟兄在几乎200年前，这180年前就已经在那里介绍弟兄姊妹，对不起，130多年前就在那里介绍弟兄姊妹们，要用祷告的方式来读圣经啊，真的就用圣经来祷告，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话。当你很多弟兄，以前我听到很多弟兄在那里讲哈，太太最喜欢问先生的一句话就是"你还爱我吗？"当然你不能不说不爱，对不对？那也是真的爱。但是姊妹们不会饶过你的，你真的爱，你爱我什么？你还讲得出来吗？哦，那你为什么觉得那个地方好？你为什么觉得那个地方可爱？我漂亮吗？你不肯讲，这都是要来的。漂亮漂亮，那哪里漂亮？那怎么个漂亮法？你就发现词穷了啊，那个你没有好好去欣赏，你就讲不出来了。那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经历，要赞美的时候就很难。感恩还可以，因为我们的确蒙了很多的恩典，但是要赞美，我们常常不会。好，所以它不仅仅一面来说，它应该是一个自然真诚的流露，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它也常常是我们在信心中我们意志的运用，尤其是在难处。甚至难处大到让我们没有办法感恩、没有办法赞美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赞美。前面我们说过，它使人夜间歌唱。黑夜的歌声常常带着无法想象的能力和影响力。我再说，黑夜的歌声常常带着无法想象的能力和影响力。我们需要凭信心来学习、来经历。所以诗篇57篇是大卫在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中，他被扫罗追杀，性命旦危，在狮子口中过生活。但是他怎么样子在信心的里面，当他最低落、最沮丧、最灰心，甚至很委屈，他那么爱大卫，那么爱扫罗，那样子忠心侍奉扫罗，但是却被扫罗嫉妒，扫罗一生就是想要杀他。而在这个时候，他运用了他的意志。让他从沮丧、失望、灰心、恐惧、埋怨的里面，他能够借着赞美，整个人被提到了高处，而最后结束在那么荣耀、那么让充满得胜的一个赞美里面。那个时候，扫罗不过才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弟兄姊妹，所以不要觉得那是那么高的、伟大的人才能学的，他才20岁出头，年轻人，在这么多的难处中，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赞美诗啊，这首诗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啊，因为在很多的时候，也是在我非常低落的时候，成为我的一个出路，也成为我的祝福，也借着这样子的学习他的赞美，学习他的这个凭信心，就发现真的是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真的是从环境以下被带到环境以上啊。不再被环境压着，而是能够站在环境的上面，让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所以有人说，环境像你睡觉的床垫子一样 ，mattress，你只能在它上面，不能在它下面。不信的话，你今天回家睡在床垫子底下试试看。当环境在我以上的时候，它压着你成为重担，甚至让你喘不过气来，让你看不见天日，这都是我们属灵的写照。可是当我们靠着主到环境以上的时候，整个 mattress 其实是我们能够享受、能够得力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当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信心属灵的生命好像被赤裸裸的暴露在仇敌的攻击 啊，或是强烈风暴的摧残底下，我相信很多人目前已经在这样子的情形。在这个时候，你一切的分析、解释、问问题、自我安慰，甚至渴望人的同情和了解，或是就算人给你同情和了解，似乎都使不上力，都不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能够展颜欢笑，重新能够得到力量。但是就在这样一切的处境里面，其实他逼着我们单独的去面见我们所信的神，逼着我们去很严肃的面对我们的信仰。仇敌常常也在这个时候趁机挑衅我们：“你的神在哪里？他真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吗？”我记得大概25年前，我回到台湾这南部的一个地方聚会，会后有一个高雄广播电台的一个这个主持人，她是一个姊妹，她说为了第二天的平安夜，她想访问我一下，她按下录音机问的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像你所说的那样爱你又充满了能力的神，那他为什么要容许你经过这么多的病痛、这么多的手术、这么多的苦难，而到今天你的病还在你身上？我很谢谢他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挑战，让我们去赤裸裸的去面对我们的神，面对我们的信仰。哈巴谷的经历也是这样，不久前我讲了。他向神祷告，好像神没有听他祷告。他再向神祷告，结果神用了一个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甚至是更糟的情形，来回答他的祷告。所以他里面充满了沮丧，充满了困惑。你为什么不听祷告？你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回答我的祷告？在他沮丧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最智慧的抉择，他选择离开沮丧谷。他选择怀疑神，他选择上到守望台，去仰望神，直接回答他。所以我那时候说要 be true，会有沮丧，会有灰心，甚至会有埋怨，没关系，神都了解。但是要 be wise，也要智慧，不要任凭情绪，不要任凭负面的情绪，任凭不幸的恶心在这里把我们整个拖垮。不要任凭仇敌在这个时候在这里兴风作浪，在这里嘲笑讽刺你的神到底在哪里。我们选择去神面前找答案。虽然我们不能明白，虽然我们困惑，虽然我们里面觉得 doesn't make sense，甚至觉得连神都无可理喻的时候，让我们还是做一个智慧的抉择，到神面前去找答案。哈巴谷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你发现他整个的，这个心态改变了，他的境界改变了。虽然环境没有改变，神所说的巴比伦人就是会来，神的百姓要受到很可怕的摧残，但是他却能够发出这样子的赞美。哈巴谷书第三章，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不效力，田地没有粮食，点点点点点。”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弟兄姊妹，这是在用信心里面用意志选择来赞美神，来仰望神。把我们的眼睛从一切的人事物、一切仇敌的工作、一切我们身上的软弱、失败、羞耻，甚至被毒蛇咬的伤口，转移去望铜蛇，一望铜蛇就必得救。一开口赞美，我们就被提升。所以大卫在诗篇57篇的时候，第4节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他讲的是真的。扫罗天天动用全国的大军，到处搜索他，要杀他。他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中。”但是他没有任凭自己现在这样子的局面。第7节多好啊，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这个叫做意志，意志用来归向神，意志用来赞美神。 我的灵啊，你当兴起；琴瑟啊，你们都当兴起。他说，我自己要及早的兴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列底下的经文哈，第十节、十一节，他说：“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大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哎呀，多好的诗歌！弟兄姊妹，这个都不是躺在床上、躺在下牙，这个象牙塔里面写的诗，这是在狮子口中、在火焰中写出来的歌，多宝贵啊！多么叫神得到荣耀，多么叫仇敌受到羞辱。最后，我们讲到不断更新的赞美，它谱成了美丽的诗篇。不住更新，说到不住长进、不住上行、不住的进步，但是它也告诉我们，它是一个一生之久都该有的经历和学习。要一生的，所以我。以前是有个人为了懒得谢饭祷告，买了整包米，他就说：“主啊，我现在一次谢饭，免得每次要谢饭啊，求你祝福我以后的每一顿饭啊。”那这个是很懒啊，这个连赞美都连感恩都懒得感恩。那么神不要我们这个样子，你也不能跟你太太讲：“我现在告诉你哈，就讲这么一次，永远有效，我一生一世都爱你，以后不要再问了。”你觉得你太太会满意吗？感恩不仅这种赞美不仅要真心的，而且要一生之久的，对不对呀？所以神喜悦我们一生之久都来赞美他啊。那么一方面，他是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神，慈爱的天父，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救主耶稣基督，还有内住的圣灵，他用喜乐油膏我们，让我们享受圣灵中的喜乐。他们都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哀哭改为歌唱，像以赛亚书说的，他用喜乐油来代替悲哀，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而且他的自己、他的大爱、他的恩典、他的同在、他的陪伴、他的体谅、他的救恩，种种种种都成为我们诗歌的题目、诗歌的内容，因为它实在是成为我的诗歌啊，所以我们诗歌里面也有很多说啊，主是我们的诗歌，对不对？它就是我们的诗歌，它是我们的喜乐啊。所以诗篇里面150篇刚才读的，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要按着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他。你只要是活着，更不要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来赞美他，都该来赞美他。第二个，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来赞美他，不管是在他的圣所，不管是在他显能力的穹苍里面。第三个，用所有可以用的方式我们来赞美他，任何丝弦、乐器、击鼓、跳舞，任何的方式你来表达你对他的赞美。第四个，这首诗篇也告诉了我们赞美的内容，他说要赞美他极美的大德，说到这是赞美神的所事，他所有的美德、美丽值得我们赞美，那么大的爱，圣洁、荣耀，哎呀，他公义、良善、怜悯，他所有的美德值得我们来赞美他，要用他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就是赞美他的所作。他创造诸天，他为百姓开红海，他为我们击退仇敌，他在这里降下玛纳，他那么多大能的作为，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要来赞美他。你说这件事情又没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弟兄姊妹，神就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坐在百姓的身上就值得我们来赞美他，更何况他有那么多大能的作为，他今天还是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他是同样的神。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赞美，诗篇150篇其实给了我们最好的示范和途径。最后我再讲一个点，不光它成为我们的诗歌啊 ，He's our melody， 它是我们的song，它是我们的音乐。同样的，我们也是他正在写作的诗篇。 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前半，我们常常用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造成的。那么在希腊原文的这个字，它可以翻译作是杰作，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美丽的诗 （a beautiful poem）。所以一方面来说，我们是神的杰作啊，一个 masterpiece，神在制作我们。另外一面来说，我们也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神正在写作。所以，不管是杰作也好，或是一首美丽的诗也好，都说到神在基督里，神也是借着基督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和工作。他要借着我们来把神的智慧、慈爱丰富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整个有限的人生里面来完成这一个巨作。我们都是他的杰作，也是他的巨作。所以，一首歌它所以美丽，所以有价值，当然是在乎它的内容，但是也更在乎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在我们的人生中，难免有高有低，甚至有所谓的休止符，有细拉。好像那么美丽的音乐，哗，停下来了。对不起啊，我不是一个学音乐的人，表达得太过分了。那样子的一个喜乐的这个 melody，一个音乐，突然一下子停下来。我们不喜欢休止符，为什么不继续？但是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外行，很多的时候休止符或细拉，它是整首诗歌最动人或是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他甚至带进了全首诗歌的高峰，成为一个特别引人注意啊，最特别、最美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在你人生里面，如果有休止符，如果有细拉，不要埋怨。当你整个人生结束的时候，回头看，你就发现每一个音符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肯让神在我们身上真正来制作、来写作的话。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处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啊，国家动荡，教会软弱，有这么多亲友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信心的祷告，我们更需要学习来赞美神，让神的工作，让这首诗歌能够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写作下来。这首诗歌是那一天我们到永室里，要在神的宝座前，我们要永远向神来歌唱的。不仅有我们个人是一首诗，还有整个教会团体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圣徒诗歌131首》，它歌名叫做《听那千万声音雷鸣》。这首诗歌是 John Darby 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他一开始他就给我们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他说：“听那千万声音雷鸣。”同声高举神羔羊，万万千千立即响应，和声爆发势无量。哎呀，这种歌词跟这个曲子是少有的歌哈，我真的希望教会能够常常唱。那么伟大，一开始就登堂入室，把我们带到宝座前，而且就让我们一下子进到一个崇高的境界，整个宇宙万有都在。都在响应，都在这里唱，而那个声音爆发，没有限量。这首诗歌太好了，我没有空一个一个念哈。像第五节，他说：“借着圣灵无往不透，天人无数都无穷，围着羔羊喜乐深厚，称颂他作至永有。现今心照何等满足、安息、稳固并喜乐，因着他的救恩受福，不再受苦，不受苦。”第七节，他说：“听啊，天上又发歌声，赞美声音又是震，穹苍之中满了阿门，阿门因是同蒙恩。”啊，所以有人说这首诗歌是一个 endless song，一个无终之歌。他从第一节一开始说“听啊，千万声音”，到了第七节说“听啊，天上又发歌声”，他 loop back。他又回去了，这个叫无终啊，就是无止境的一首歌。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一起就带着信心，带着喜乐的心，我们一起来学啊！我们就在信心里面被圣灵带到宝座前， 我们一起跟众天使发声，大声的敬拜赞美啊，有力的唱，不要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
听那千万声音雷鸣，同声高举声高扬，万万千千律己响应，何声爆发是无量，赞美高扬声音嘶和，全天汇集来歌颂，万口真人响亮协和，宇宙满意无穷颂。
这样感激馨香如缕，涌向父的宝座去，万膝莫不向子屈屈，天上心意争一律，
子所有的一切光辉，使父荣耀得发挥，父所有的一切智慧，宣明子是同尊贵，
觉着生灵不忘不同，天人无数共处，迎着高扬喜乐声同，称颂他作子永远，先进心脏何能满足，安息稳固并喜乐，迎着他的救恩受苦，不再受苦不受苦，听那天上有八个声赞美声音有四声，穹苍之中满了阿门，阿门同时同门，
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赞美您。当我们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真觉得天向我们是敞开的。主啊，当我们在这里唱这条歌的时候，我们发现那压迫我们、封锁我们、捆绑我们的锁链也都脱落了。原来云上的太阳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主啊，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起来赞美你。这是我们的未得之地，这是我们都需要学的。不让我们在难处中只是苦苦的哀求，只是无助的在那里叹息，让我们扬起身来，我们不仅感恩，我们更是赞美，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位伟大的神面前，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也没有改变，你的全能，你对我们的爱，你的旨意都没有改变。主啊，这个世界让我们灰心，让我们失望，黑暗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整个世界让人失望，没有公义，没有良善。但是主，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看见了天，我们享受了爱，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让我们整个生命活过来了。我们在这里感恩，我们在这里赞美，为着你极美的大德，为着你大能的作为，我们要在这里赞美你，要一生学习来赞美你，不住更新我们对你的赞美。帮助你的教会在赞美月，我们一起来学，一起把荣耀来归给你，一起赶逐所有仇敌的作为，向仇敌夸胜。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感恩，听我们的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